弟兄姊妹亲友，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信息的题目呢，是叫做没有空跑的人生。我们一同呢在诗篇九十篇来去寻求神美好的心意，透过学习这个诗篇九十篇呢，来去把握怎样珍惜我们短暂的生命，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得到神赏赐我们有智慧的心，勇敢地面对未来，不浪费生命，也都呢不会呢是白走人生一趟。好，我们一起思想今天的信息。有一个预言呢，就很讽刺地讲透了人的一生的，想起上来呢都有些意思的。预言讲到呢，神本来给受税人、马、牛、马骝和狗呢都是很公平的，每个呢都是二十岁的。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有意见，就集体呢去找上帝来到投诉，请求呢来到是改变的。咁马就话啦，我成日马不停蹄啊，四处奔波，哇，真係好攰啊，太辛苦啦，上帝啊，请你减我愁啦。咁上帝就问佢减几多呢，马就话我活五年五岁就够啦，请你减十五啦。咁牛呢就话到，我比马都不如啊，一生为人类呢你都系挨生挨死，成日食嘅系草，揸我嘅就系牛奶，我又要耕田啊，做牛呢真系太辛苦啦。牛就要求减寿啊，话自己呢活五岁就够啦，所以呢就减十五。咁马骝话，我都要啊，减啊，因为我成日呢去娱乐人啊，逗人开心，俾人嚟到玩耍啊，做马骝冇乜尊严喎，我都系想活五年啊，五岁就够啦，请你减我十五年啦。咁狗呢就话，我最惨啊，上帝，我成日要食人哋食剩嗰啲饭啊，又唔能够出门口，成日要喺屋企守门口啊，请你减我十五啦，我活五年就够啦。咁人就话，上帝啊，我的工作就是尽情的享受人间之乐啊，所以你比二十岁我呢，我都未有咩感觉就死了，唔得喎，请求你增加我的寿命。咁上帝就问佢，你想加几多啊？人就话，越多越好啦，咁样啊。于是呢，神就将牛啦、马啦、马骝啦、狗啦，唔要嗰四个十五呢，一共呢就六十岁呢就俾咗人，所以人嘅寿命呢就係八十岁。咁于是人呢一生就五个阶段啦，呢个预言讲分别就照住呢五个动物呢嘅生活方式嚟到过日子啦。即係话到二十岁之前呢，过嘅呢就係人自身嘅寿命啦，饭来张口啊，衣来伸手，父母长辈呢就呵护有加啦，所以无忧无虑就非常之开心快乐啦。二十到三十五岁嘅时候呢，过嘅呢就係似隻马咁样嘅生活啦。点样呢？要求学啦，求职啦，求业啦，求房屋啦，求车啦，求钱，又叫求婚啦。所以成日都马不停蹄，四处奔波，过嘅呢就好似马咁样嘅生活。到三十五到五十岁嘅时候呢，就人就过得好似隻牛咁喎，因为係活緊牛嘅寿命㗎嘛。下一代生出嚟啦，有仔女啦，呢个时候呢上有老下有少，一味就係要做工搏命受尽呢个世上嘅磨练啦，亦都係养家糊口啦，受苦受累啦，食得少做得多啊，好负担好重，成日就係食草，被人揸出嚟嘅就係奶，所以过好似牛咁嘅日子啦。五十到六十五岁嘅时候呢，过嘅日子呢，人过嘅日子好似马骝咁嘅日子喎，因为呢个时候退休啦，或者提早退休啦，或者有孙啦，石笑孙削到窿啦，咁啊孙叫爷爷唱歌，爷爷就唱歌，孙叫婆婆嫲嫲跳舞就跳舞，係咪，所以就好孝顺主孙子所以呢就好似一种心甘情愿咁样好似马骝咁样嚟到係被孙嚟到係玩耍。 到65到80岁的时候呢，过的人过的日子呢就好像狗咁啦，因为呢唔喐得啦，唔係点喐得啦，就坐屋企啦，坐屋企就好少出门口啦，就好像狗一样喺屋企呢睇住自己个门口啦。人的一生就很短暂，是吧？我们在亲人的笑声里面，欢笑声里面出世，又在亲人里面的哭泣声里面离开世界。真的有时想呢，就好像杜文这样的日子。你又怎么了解人生呢？圣经又怎么看人生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诗篇90篇，讲到人生的，是摩西年老的时候快走完人生的旅程的时候所写的诗来的。摩西120岁在世上，深深体验到各种甜酸苦辣人生的实况。当他快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任务的时候，当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约旦河的东边扎营，等着入去神应许的迦南地的时候，他回顾过去，经历过神对以色列人大能的拯救，又亲眼看到以色列人一再再而三地叛逆神，惹怒神的愤怒，在旷野就漂流40年漫长的岁月，摩西心里面很大的感叹，在之余他就发出很深刻的祷告了。他借这个祷告向神表达向神的敬畏和是跟从，亦都是教导以色列人神才是人永远的居所。短短数十年的人生，唯有心向着神，人才能够饱得神的慈爱，能够扎根于永恒，为神而活，生命才有意义，才能够欢呼喝彩的。所以让我们一起睇睇这个诗篇。这首诗的结构可以有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1-11节，看到人生的描述了。第二大段就是12-17节，讲到人生那个出路了。我们按照今天的题目呢，没有空跑的人生，来到分享这两方面。第一就是空跑的人生，空走一趟的人生是怎样的。第二点就是说没有空跑的人生是怎样的出路。好，我先讲第一点。空跑的人生，空跑的人生是怎样的呢？诗篇90篇描述第3-4节，第一样就是空，虚空的如尘，虚空如尘。第三节说，神啊，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世人归回有两种情形的，一种的归回就是归于尘土，归于永死，好像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一种就是归向神，灵魂归回天家，末日的时候被提复活了。神用尘土做人，我们既然出于尘土，有一天都要归于尘土。我们放眼观看，尘土是遍山 遍山遍野呢，都很多的。尘土有什么珍贵呢？没有。但尘土可以种出鲜花、绿草、大树。神用尘土来做人，将生气吹入去人的鼻孔里面，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万物之灵。所以呢，我们体会到人不过是尘土，人的价值是在乎神所给我们的生气、灵魂。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9:25，即是说神只是讲需要讲一句 return 归回，即是说 time's up， 时辰到了，人就要归回的了。世上所有的财富啊、学识啊、地位啊、样貌啊、所有的眼泪啊、感情啊，都没办法挽回的。所以人能够依赖无定向的财富或者世上任何的东西。有人拼命赚钱，以为钱能够是万能，其实钱不是万能。曾经何时在社会上有万贯家财的人大起大落，一眼就没了。1923年世界有8大富翁，在芝加哥来到是开会， 傾下金融嘅事。呢八個嘅大富翁財產加上嚟，比美國嘅國富嘅財產仲要多好多倍。二十年之後，發現呢八個富翁啊，裏邊有三個自殺，兩個坐監服刑，兩個負債累累啊，結局都係好凄慘啊！原來金錢唔一定萬能嘅，金錢亦都唔會帶俾人幸福同平安嘅。第二個空跑嘅人生咧，除咗係虛空如塵咧，就係短暫無限咯。第五、第六節啦，摩西喺度又用三個嘅比喻咧，講出人生嘅短暫無限啊！人嘅一生好似點啊？洪水沖去啊！講明生命咧會突然間消失到無影無蹤，好似攞水一沖啊，大水一嚟一沖去，就冇辦法留低一啲嘅痕跡噶。昔日挪亞嘅時代，我哋知道有洪水啊，毀滅啊呢、這個罪惡嘅人類，哇！洪水嘅厲害，所有嘅嘢沖唔沖走曬，係嘛？以色列喺曠野兜嚟兜去，冇目的冇目的嘅啊，四十年、四十年嘅光陰。真的好像水一樣一沖，一點價值都沒有。第二，人生怎樣短暫呢？摩西形容好像睡覺或者夜間的一更，即是好像南柯一夢，發一個夢一樣，轉瞬就飛逝，不知不覺就過了。第三個形容人生就好像生長如被割下的草，即是早晨就發芽生長，夜晚就割下枯乾了，一眼不到一天就沒有了。使徒彼得都提醒我们，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彼得前书一章廿四节。第三个在这里形容到人生的短暂，就是悲苦叹息。第九、第十节，摩西讲到人生又悲苦又叹息的，在这里他又再用四个的例子来到讲明我们人生可以怎样呢？一声叹息。有一次运动会呢，有一个运动员跑得很快，打破很多的之前的纪录，全场观众呢热烈的鼓掌，怎知他跑到终点呢，突然间跌在那里，口吐鲜血，不到五分钟就死亡了，全场一大片叹息。不单止是叹息的人生，是劳苦愁烦。我们一生的年日，圣经说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明便如飞如去。中国人说嘛，人生七十古来稀，因为以前医药不是很发达嘛，但今日七十岁八十岁的人多到不得了。长寿是福气来的，但是大家同意长寿重要是不要有劳苦受犯才行的，但是哪个能够长寿而没有劳苦受犯这些福气呢？还有讲到是如飞而去，人一生出来就好像入了倒数时间倒数的阶段，年纪越大就觉得倒数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的，转眼成空希腊的皇帝亚历山大用了十一年的时间征服了横扫欧亚非三大洲，到他最后说到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争斗去 conquer， 换言之他征服了所有能够征服的地方，亚历山大皇帝称霸世界，他的威荣可以说举世无双，但是他英年早逝，33岁就热病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吩咐家人做一件事，将他棺材两边开两个窿，将他两个手伸出来给世人看见，就是个空手来到世界，空手离开世界。正如摩西说，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过去皇宫里面的荣华富贵飞奔金银财宝美女美名声誉冚唪唥都没了。所以可见人生是单程路，在时间的直线上行奔走，一去不复返，地上的人生总有尽头。有一日，当你我离开世界，我们一生所惊夸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们真的要认真想一想，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一生到底是要为什么得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重要。还有第四方面，摩西描述 人生的短暂呢就是惊惶消灭了。第七节第八节十一节，摩西深刻体会到在我们短暂一生里面，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处境是什么？是一生活在罪孽之中。我们一直都有意无意呢做出对不住神、对不住人、对不住自己的事情的。我们一直在思想言行里面做出很多神看来是恶事，带来神的愤怒的事。所以这里说到人的隐恶都暴露无遗，神的愤怒会临到叛逆人的身上。很多人看死是科学而已，自然身体自然的功能衰退而已，到个终点而已。但摩西看死亡，圣经看死亡是怎样呢？从人的一拉拉到神的心意。反问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明白吗？人要面对的不可以逃避的死亡，是神对人的罪恶、对人的反叛的罪孽、一种的愤怒的结果来的。所以人生的焦点不是在乎有没有享乐到，而是在乎怎样讨神的喜悦。追求美满人生、丰盛人生的人，不要总是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体健不健康、衣食住行丰不丰足、心境能不能够康泰、安然、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没有神的恩惠眷顾的话，我们人只在等着神消灭的时间，到等着在惊惶里面每一天过一天而已。所以看到人生一切的生老病死，最后不过一声叹息，画下一个句号。人的一生惊惶消灭、忧愁烦恼、悲苦叹息，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吗？在这种处境人可以做什么呢？感谢神。到十二节，摩西在面前神的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赐我智慧的心啊。摩西体会到人在神面前实在太渺小了，太短暂，只能够谦卑自己，仰望神的怜悯，求神赐一个不要空跑人生一趟的智慧，以及人生这种悲苦的出路，以至他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过有意义的人生。事实当人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时候，才能够谦卑在造物主的面前，你都是求智慧的心。但在这样求之下，神的恩典就会临到，给我们明白到每日的日子怎样去敬畏神、讨神的喜悦，以至人生得着智慧和选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诗篇的下半句讲到人生的出路了，就是怎样有一个没有空走一趟人生的智慧了。好，刚才我思想到第一点，就是关于空跑的人生是怎样的短暂、怎样的悲苦、怎样的这个叹息。而现在我思想第二方面，就是不空跑的人生是怎样能够不空跑呢？第一，要依靠永恒的创造主。第一节和第二节，摩西说到，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人类有文明记载的历史有六七千年，诸山就是众山岭，存在的日子远多过列祖列宗。但神的永恒和伟大是远超过任何历史，直到无限的世代。所以摩西说，这里未有天地之前，神已经是存在的了。未有时空之前，就有了神。神就是万有的主，他创造时间，时间在他里面。神是没有开始又没有结束的，他就是永恒的存在，是全宇宙唯一的永存者。即是说直到有一天天地都要改变，甚至废去，但神不改变的。所以认识神是永恒永远的话，人才领悟到人生的渺小和短暂，才会降服敬拜投靠这位万有之主。所以摩西祷告说，主啊，你是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居所即是住的地方，给人住的地方。现在摩西说，神竟然成为我们居所，即是创造的主宰，永恒的神愿意成为我们永远的居所，即是说我们可以住在这位永恒永远的主里面。表示到我们因着信心蒙神的保守，在世上就算有苦难，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平安的、有安慰的地方。我们又是圣灵的殿， 主耶稣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就有永远的平安，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乐意做信靠祂的人永远的居所。所以我们实在很感谢神，上帝永恒，人生浮云，你认识永恒的神吗？第二，怎样是不空跑的人生呢？就要敬畏神，坦诚罪孽了。十一至十二节，虽然我们的时间，人的时间是这么短暂，我就想，难道我们用这么短暂的时间在思想言行里面做些对不住神、对不住人、对不住自己的事吗？带来神的愤怒吗？还是我们用敬畏神的态度来过我们一生呢？其实我们都是亏欠的人。为什么呢？人一生如果真的在天平里面称一称的话，就显出我们的亏欠的了。亏欠神荣耀的债，亏欠人的爱心，亏欠人的恩情，亏欠外邦人的福音的债。神若果不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我们怎有得期呢？但感谢神，神一次又一次给机会我们，要常以为有亏欠的爱就是这样了。我们不需要，不应该向神来辩论讲理由，单单在神面前俯伏下拜，因为到那天人人都要向神交账。所以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讲得好，他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敬畏神的权柄，我们才能够数算人生有限的岁月，得到智慧，敬畏神，遵行祂的旨意，这个有一生人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第三方面，不空跑的人生就是饱得慈爱，欢呼喜乐了。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有三个的求，求神转回，求神慈爱，求神赐喜乐的。当我们得罪神，就必须要认罪悔改，才能够重获和好属天的喜乐。转回给神，早早就能够饱饱到得祂的宽恕的慈爱，能够享受到那种平安，那种赦罪的喜乐。但这里讲到神的转回呢，都是回心转意。回心转意就是怜悯我们，重新给我们得罪祂的人呢恩典机会了。因为神的赐福就是恩惠与平安，属天的恩典啊，感谢神。不空跑的人生的第四点就是活出神的荣美。在第十七节，摩西向神祷告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没错，圣经说到指出，一个愿意将神的荣耀归给神的人，神一定在他身上来显出神的荣美来。即是感谢神，因为从一个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开始，他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圣灵，并且神所赐宝贝的圣经，祂的话语，我们就会越来越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且经历到越来越有喜乐的人生。因此神的荣美就在我们身上可以显现出来。无论我们是在家，或者在公司，或者我们教会的服侍，或者在人群之中的相处，我们都能够活到神的荣耀出来，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于是我们所做的事就被纪念了。第五方面，一个不空跑的人生就是用智慧的心植根于永恒了。第十二节，摩西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查考圣经，我们发现人生在世有一年日，神是不算数的，不被纪念的，即是说不在永恒，也都不存留在天上的。例如亚伯拉罕在吴尔的日子没有被纪念的，他在哈兰停留的日子又不算数的，直至他离开哈兰去跟随神走信心的路去迦南应许之地，日子才是真正开始的。另外呢，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的日子呢，神吩咐摩西就是定为正月，即是说在那日才开始计算，即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隶的日子呢就不算数，在永恒里面不被纪念的。也就是说，当我们 蒙恩得救之前，未信耶稣之前的日子，不论是怎样，神话和永恒无关，不被纪念的，不存留。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凡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被魔鬼、被世界、被肉体、老去这些日子，在神里面都不会被纪念的。为自己而活的日子不会被纪念的，直至到我们明白了、成熟了，我们宝贵年日在神里面才开始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度过的日子有多少是为自己而活不被纪念呢？有多少是被神所体创被纪念的呢？所以摩西结论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又令我们想到，我们从出世到离开世界，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有哪些事是跟永恒的价值有关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我们可以带到去永远存留在天上的呢？还是我们一生所做的很多事都是短暂没意思表面的，我们只是留在世界带不了上天上的呢？我们今天环顾周围的光景下，在这些疫情的日子，在周围很多天灾人祸，我们都警醒了。转眼之间，很多的生命财产就被夺走了。这些灾难让我们看到人的人生是很短暂、很脆弱，并且是不可靠。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分得清楚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暂时，什么是永远。好叫我们余下短暂的日子光阴里面，我们懂得怎样去有数算，怎样去投资植根在永恒，将为那些不朽坏的食物来到劳力了。最后我讲一个见证作为结束。有一个的安养院在台湾叫做创世纪 Genesis 植物人安养院，他创办人叫做曹庆。曹庆这个他的故事呢，就是做人家不做的故事了，觉得挺感动。曹庆和很多，他是外省人来的，他很多外省人一样，前半生是很流利丢配的生活来的，但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基督的信仰呢给他很大的改变，他就向天父来到许愿。他说，天父啊，带领我做人家不肯做的社会福利工作。咁诗人话过嘛，诗篇25篇第12节，谁敬畏耶和华呢？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嘛。神就带领他选定了以植物人帮助植物人为奉献的对象。咁1980年呢，他退休之后呢，他带着一些退休金呢，就孭着个包袱行李呢，就逢人就去问啦，你知道哪里有很穷的贫穷的植物人是需要人帮助的？同埋我想从事这些安养的工作，你愿意赞助啊？这样他孤身独行用了5年的时间，周围去询问10000多个陌生人，被人家骂他是傻的、癫的、呃人的，又放狗咬过他。最后呢，他搜集了有700个善心人的名单赞助他，留下姓名和联络的地址。有这份名单之后，他就去感恩，向神说，我现在可以按自己向神你所许的愿呢，去帮助这些人。于是呢，他周围去找这些贫穷的家庭，有植物人的家庭，为了帮助照顾他们的需要，他帮他们去政府的卫生部啊，向企业的财团来到求助啊，但是一直都被人拒绝。在失望之余，他就说，靠人都是没用的，依靠创造天地的万有的神，就靠着自己双腿，靠着决心和信心，就去继续。于是呢，他1986年呢，就租了个地方，成立了这个创世纪植物人安养院。然后他去帮助收容了一个免费收容了一个首位的入住的病人。这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仔，她爸爸中了风，她妈妈癌病过身，她自己又 是因意外呢变成一个植物人。当时这个创世纪安养院没有任何设施的，很简陋，所有的床铺呢都是曹庆在街边呢一些好的木笼柜啊等等呢木材回来是做的。在他开张前两天呢，这个安养院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於是他找出那七八個贊助人的名單，一一的寫信來到說，你還記得嗎？你曾經願意贊助幫助這些貧窮的植物人安養院的工作，現在時候到了，你願不願意承諾你的 promise， 你的承諾呢？一封一封信這樣發出去，發出七百多封信，很奇蹟、然後少少少少的、捐款呢就不斷地寄來、但因為缺乏人手和經費，所以曹慶呢什麼都做完了。14年來他沒有向任何這些貧窮的家庭呢收過一毫子、他都是自己去做。他最多就問這些家庭，如果你想幫手呢，就三日的義工你出來幫手，但如果幫不到都不緊要的。當安養工作上了軌道之後，他又開心，重慶又關心、關心周圍的流浪漢，為這些遊民、來到發這些 lunch 便當、這些飯盒，提供生活的日常品、當年這個創世紀安養院、只有是一些木板床、現在已經發展到全台灣有6-7間的安養院，收容過超過500多個這些貧窮的家庭裡面有的植物人，照顧超過500-600個街頭這些遊民流浪漢。而且他又現在又開辦失智的老人院、收容所、老人益智中心等等。當初700個贊助的人，而今他超過310,000的人次的捐款，全部都來自老百姓、小老百姓、平凡人，沒有任何大財團，重慶沒有問他們拿過任何錢。到如今他已經70多歲了，頭髮白了，皺紋很多，但他仍然都是在寫一些字畫來去做義賣，換到錢之後再給安養院來添增床位，因為奉獻對他來說是他整個生命。可能我們沒有人好像我們當中沒有好像 曹慶一樣做到這些事情，但不論我們做什麼，不論我們年紀有多大，不論我們的人生階段在哪裡，都是對我們一個提醒，就是我們要用我們有限人生的時間要植根於永恆，做一些事情是投資在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是跟永恆有關，被神紀念的。我們要數算自己的日子，我們要時時數算神的恩典，我們不要消滅聖靈給我們的感動，我們都要尋求並且清楚神在我們身上的人生的計劃和使命，做一個有智慧心的人，日日依靠神的恩典，仰望祂的憐憫，經歷祂的大能大力，讓我們體驗到祂豐盛的恩典和能力在祂身上。所以但願、摩西所寫這個詩篇90篇的禱告，教導我們一生去尋求神美好的心意，去把握怎樣珍惜我們短暫的人生，怎樣數算自己餘下的光陰，來到去有智慧的心，勇敢面對未來，不要浪費生命，做出有意義和喜樂的人生，不要來到人生空跑一趟。所以但願我們天父父神能夠是繼續的施恩賜給我們，給我們得著智慧的心，以至我們能夠不空跑人生一趟，祂是能夠植根於永恆。 Amen。 我們同心的禱告。慈愛天父，感謝你的恩典和慈愛，你沒有愛我們的罪過待我們，又沒有愛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你是永恆的創造主，竟然願意成為我們世世代代的居所。天父啊，求你賜給我們每一個人有永恆的眼光，看到我們人生的短暫是一個客旅的人生，好叫我們有智慧對你存敬畏的心，以至我們日子如何，力量就必如何，叫我們在這個受苦甚至是遭難的年日，我們不要灰心，不要絕望，不要自怨自艾，我們仍然靠主能夠是有喜樂，能夠活出主你的榮美。我們感謝你，聽我們同心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